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想在开始的时候跟您分享。有两个水桶，他们一同被吊在了井口的上面，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说：“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另一只水桶回答：“唉，我常在想，这真是白忙一场啊，真的没意思。常常才重新装满，随即又空了下来。”“哦，原来是这样。”第一个水桶说：“我倒不觉得如此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咱们空空的来，却装得满满的回去呢。”同样的事情，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便会有不同的看法。与其这样愁苦，不如换一个角度，转换一下心情和眼光。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心也会跟着感恩和喜乐起来。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在您的心中，当一天忙碌之后，是空空的还是满满的得着呢？圣经箴言书17:22中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盼望您天天都有一颗神所赐给您的喜乐的心。
亲爱的主耶稣，我很喜欢笑，一点点小事我就笑了。妈妈说我这样很好，不仅自己常常喜乐，也带给别人欢乐。谢谢耶稣，让我有一颗喜乐的心，能和家人同学一同欢笑。我知道你也喜欢我们常常快乐的笑。谢谢你耶稣。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前几日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40岁的女子写给自己的生日。文字很平滑朴实，却透着生活带给她的历练和知性。她说：“40岁又怎样，根本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坎儿，只是比39岁大了一岁而已。”40岁的女子有着磨砺后的干练，经历后的知性，历练后的成熟和沉淀后的大气。40岁的女子开始理解父母白发的含义，开始抚摸父母额头上的沟痕，开始心疼父母那蹒跚的脚步，开始喜欢和兄弟姐妹之间的聚会与聚餐，体会了做父母的不容易，看着周围人的生老病死，知道了人世间亲情是多深多浓多真多重要。40岁的女子爱过也被爱过，懂得了爱与被爱，知道了100句的甜言蜜语不如一个削好的苹果来得实在，知道了近20年倾注全部的是朝夕相伴的那个家。40岁的女子不再把父母和公婆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做了母亲，知道了天下没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给予的就会不同。无论如何，都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尊重孝顺那给了老公生命的老人家。40岁的女子 学会了包容大度，隐忍谦让，知道了有钱买不来健康，会多运动，一日三餐会营养搭配，精心为家人准备，在一铲一勺一粥一菜中倾尽了对家人的关心与爱，在一桌一椅一床一被里倾尽了对家庭的眷恋，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倾尽了一个贤妻良母的爱与情。四十岁的女子会多读几本书，静静地听音乐，雪花飞舞的时候会把自己置身在那个洁白的世界里，让自己的思绪和思想与那纯净融合在一起。四十岁的女子是累的，在家要相夫教子，在外要努力工作。四十岁的女子是柔的，柔情似水，那是岁月给予的母性光辉。四十岁的女子是成熟的，睿智坚强，那是生活沉淀后沉甸甸的硕果。四十岁的我，忘记应该忘记的，记住应该记住的，许下心愿，期盼孩子能够考取理想的学习成绩，期盼父母公婆晚年幸福身体健康，期盼弟兄姐妹一切安好，期盼老公能多干活少抽烟，也盼自己少些忧虑多些笑语嫣然。当然还有一个对自己的盼望，就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要放弃写字，即使成不了作家，或好或坏都要坚持下去，虽出版不了书籍，也要让自己在写字中优雅地老去。也是四十多岁的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真是从心里头觉得有很多认同点。如果四十岁的你真的能像这文章当中一样，那你的生活真是满满的得着呢。听完了这四十岁的女子写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娟子和方怡主持的《婆婆妈妈》。
日子再难过，也不会难过到得不着上帝的恩惠；
日子再美好，也不会美好到不需要上帝的恩惠。
亲爱的朋友，亲情不断电每天与您一起经历上帝无限丰盛的恩惠。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中年四季，陈琛仪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年生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惹起了我好多的思想。我想到了中年的四机，也就是危机、生机、转机、契机。同时我也想起中年亲友的好些事情。王小贤，他十九岁那年就有一位男孩子追求他，比他大三岁，人品相貌职业都好，大家都觉得他们很相配，但小贤却是一直拒绝逃避，期间还介绍过三位要好的女孩给他，并且从旁协助撮合，但都告吹了。那男的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痴痴的等。小贤呐，也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教育小学生。我们都替他们焦急难过，但又爱莫能助， 真是无奈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家各忙各的，各自打天下，结婚生子。突然我们收到他们的请帖，真的结婚了。那一年小贤41岁，新郎43岁。陈忠光夫妇只有一个独子，一家三口和乐温馨。儿子大学毕业那一年正是他们的银婚之年。人生能有几次双喜临门呢？陈太太准备大事庆祝，在拜年之前已经忙着设计请柬、编排节目、开列名单，还在旧相片簿子里翻寻，说要设置一套两个人从认识、蜜运、结婚、生子的幻灯片，放映给亲友看。他那兴奋紧张之情，正像25年前筹办婚礼一样。可是有一天，他头发散乱、双目红肿的来找我，一坐下来就哭着说：“你说，有没有这样荒唐的事啊？50多岁的老头了，竟然要认一个19岁的干女儿，还说要趁着迎婚大喜之日公布出来。罢了罢了，庆祝什么？我可没脸见人呢。”他放声大哭，以后那几个月都在酸风醋雨当中翻滚。可怜那在外国的孩子，噤若寒蝉，只是偷偷地打电话问我爸爸妈妈的近况如何。那一年陈先生52岁，陈太太48岁。我曾经住过美娟的客房，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双人套房，窗明几净，日用物品一应俱全。美娟说啊，这全是丈夫何德威的杰作。我奇怪，男人怎么能有这样的细心能耐呢？美娟告诉我，5年前他们的宝贝女儿乳燕离巢赴籍外国之后，美娟的心啊就像被挖去了一大块，整天坐立不安，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在家里一直跟着德威打转，从来不敢进女儿的房间，人也渐渐消瘦下去，都快要病倒了。有一天德威带回了好些家具布料，说是要重新布置女儿的房间。美娟大力地反对说，谁也不能动这个房间，得等着他回来。德威不慌不忙地说，就是因为要等着他回来，所以要重新布置嘛。你知道外国的房间是怎么样的吗？他很可能会带一个女同学回来度假的，以后说不定还要用这个房间来招待你的好女儿、好女婿呢。就这样，他们开始装修布置，而美娟的情绪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房间完成之日，正是她女儿回来重聚之时。以后，这个房间呢，不单是女儿独享，更成为招待传道人的好地方。看他们的嘉宾留名册，几乎可以作为各地传道人的通讯网了呢。5年前那个时候，他们都是45岁。范先生夫妇是我师范的同学，有一次他们到中国旅行， 震慑于祖国的雄壮山河、自然美景。范先生立下宏愿说，我将在有生之年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以后每逢假期，他们都参加或长或短的中国旅行团，最后啊，干脆提早退休，夫妻俩背着相机闯荡江湖去了。他们拍了一集又一集的美景，都有范太太的倩影。他说啊，我是最不上镜头的，也不懂得摆姿势，但是他说要我当一把比例尺，突出名川大山的长阔高深。他也要我做一个证明，这照片啊不是盗取回来的，那我就不能不站在那儿煞风景了。现在啊，范先生已经成为一份旅游杂志的主笔，旅游界的表表者。听说中国当局也对他们另眼相看，还没有开放的美地啊，先让他们去探胜，还供导游吃住呢。他们提早退休的那一年，一个51岁，一个50岁。欧仁光是科学界顶尖的人物，他服务于一个原子能的机构。有一天他开车回家，目睹一宗车祸，两车相撞，轰然巨响，火舌冲天，救火车和救护车来了，把火势扑灭，拖出来的人都成了焦炭，不忍卒睹啊。欧仁光突然心中强烈有感，他想，我终身从事的研究如果用在毁灭的途径上，岂不酿成更大的灾害吗？他无妻无子，经过一夜考虑，毅然辞职学医去了，现在已经是一名出色的医生。那一年他刚好40岁，我真巴不得他再有感一次，发觉啊，人医好又病，病了再医，医医病病，最后还是一命呜呼。于是啊，就弃医传道，救人灵魂去也。还有许多中年人的感人事迹，不能在这儿一一尽述了。但愿到达40至55人生高峰，可敬可爱的人们懂得安度危机，迎接生机，利用转机，把握契机。当你攀到峰顶的时候，会为展现眼前的美景惊叹欢欣，一切忧虑劳苦都消失无踪了。
辉煌尘土，选择没有人愿意走的路，不顾念自己尊贵的形象，甘愿为你为我成为奴仆。他来了，扬声呼召门徒，放下一切跟随他的脚步，一心向前却又频频回顾，他深知你我漂浮不定的眼目。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在彷徨中谱出诗歌，在忧伤中看见喜乐，在死亡中迎向生命河。 走过他曾经走过的路，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
还没有进入这个中年啊，
我刚才就在想我现在应该是中年
没有啊，按照这个麦婆婆说呢是40到55啊、这个才叫做中年嘛。
对，那我也快了反正至少我先生已经是步入中年了，当他有一天跟我说哎呀我今天已经是40岁了哈，然后他就会有那种很怅怅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不单单你40岁了，我说我也快了
那你赶快好好把握这个还没有进入中年的这个青年期的这个最后啊，就好好的把握那其实呢那方怡呢是已经脱离了中年期了，如果按照这个麦婆婆的
这样的一个划分哈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不论如何呢，我就发觉呢这个麦婆婆呢真的是她有很多这个回忆哈、她的人生的经历啊、就好像是那一个电脑里面非常丰富的那个记忆库哈、就是他总是可以翻到很多的这个人名啊这个事情啊，
对呀、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当时就你他一讲了这些的人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发你的身形哈、就是说你就会哎呀真的就是说哎呦他把这个都把它分类、然后把它聚集在一块、就凸显了出哦原来中年有4机啊
我们面前还真的没有想过哈、就是怎么会中年会有4机哈、这个4机就是4个机
飞机
4架飞机啊不是
也不是4架机器哈、但是这个
危机、生机转机和弃机、其实你看有的时候人生真的哈、就是到中年的时候、不管是在中年了还是在哪个时候、它都存在这样的一些的
是这
4种的这个弃机哈、在当中哈、有的时候呢利用不好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的危机了哈、有的时候它也可能是一种生机，有的时候它还可以成为人生的转机我觉得这个麦婆婆真的是很会总结啊
真的她真的是很会
相当会总结，
是啊，而且她最后还说要这危机呢是安度哈、安度危机、迎接生机、利用转机、把握契机、
哇你看真是
哎呀、
这个、
我就说
这
个麦婆婆
怎么这么会写哈、
我真的很想有一天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哈、把这个麦婆婆呢给请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啊、
一定要我们当我们这麦婆婆手机结束的时候
我
们就安排一次吧，
是啊是啊，
我
们真的是要告诉她说其实啊我们是用了她的很多很多的人生的经历跟这个智慧哈、有这么多的听众得到帮助哈、所以不论如何呢就不要让我这个假麦婆婆来演绎他的心声了、
你演得很好
那么下一次呢可能你一听你说哎呀这个方怡啊你实在是把麦婆婆说得太老了哈，原来他还这个他的声音原来还这么年轻我其实只是这个叫做运用色彩哈、就是跟这个方怡婆婆呢有一个这个
这
区别对对对那其实呢当我就是说看到他讲到这个4机的时候哈、因为我这个脱离中年呢还不太远啊、离这个就是那么所以呢对于他所说的这些情况呢我也真的是发觉说哎真的是几年前啊当我处在中年时期的时候呢、我就发觉确实是有这几种鸡啊这种鸡在里面啊、那我当时是怎么样过来的呢哈、我当时是怎么样我有没有把握啊我有没有安度啊那么我有没有把这个危机转成一个一个转机啊一个契机呢哈，那真的就是说从这几位啊就是麦婆婆所描述的啊这些人所面对的这些情况呢哎 给我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的启发，也有很多的提醒啊，就是说哎呦真是这样子。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方怡姐有机会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她在就是经历过这段时间的时候的那种的那个这个四季啊。
其实啊，我就是说看他所举的这些例子哈，到真的就是说在人生当中，比如说婚姻的事情哈，他就举了这个两个例子来说到哈，
对对对对，
这个夫妻的关系哈。
是，
那另外呢也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这个空巢期哈，其实很多中年朋友呢都要面对这个空巢期啊。
对对对，
那么他举的这个例子呢也确实是很好。那还有呢就是讲到人生的再出发哈，就是讲在事业方面的再出发。那他举的这几个例子呢，其实我相信不少的啊中年人呢都会啊在人生当中呢就是会走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哈。那其实当然方怡也不例外了哈，就是说我们也是会面对啊各方面家庭啦啊工作啦啊，就是说对上一辈对下一辈哈，都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挑战。
是，
那其实呢我自己会很珍惜的就是这个中年的这个阶段哈，因为我就发觉呢青年期呢就是有点嫩啊。我不是说你啊，
对对对对，
我不是说你啊，
是
就是说
确实
很多时候都好像懵懵懂懂
嘛，对，
好像的就是说想事情都不知道该从哪一个角度去想哈，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呢，你这苦头也吃够了，这个考验也经过了一些哈，然后慢慢你才说哎呀才懂得说哦这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看呢，该怎么想呢，对自己人生的反省呢哈，也是在那一刻，就是比如说刚才他提到那个突然间他就说好我就放弃这个科学的研究哈，然后去做这个医生哈，他就要救人嘛哈。那么其实麦婆婆还就再加了一句说，如果他能够去救灵魂就更好。
对对，就像李牧师一样，放弃了医生去救灵魂了。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是说，这个都是在中年期呢，才比较会这样子的来做出一些的反思哈。那其实有一本书呢，叫做《人生的下半场》哈，我就常常在那本书里面呢，也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继续的谈这个方面的问题。
好，那么娟子现在正在正经历这个时期哈、啊，那么希望以后也有时间能够跟大家分享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啊那也希望呢，我们大家都会去思考一下，不管你是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呢，这四种的机会啊，都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一个影响啦。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把握。
好。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